请听百集广播连续剧《东周列国》，根据冯梦龙的《东周列国志》改编。节目策划：向拱民、于春生，艺术顾问：田月华，剧本统筹：于春生、王翔，编剧：王孝平，导演：李健，音乐作曲、配乐：贾林，音响效果：张一博，录音合成：王爱义、刘德新，文学编辑：杨雪、邢岩，主题歌作词：天宁，主题歌演唱：杨洪基，剧务：张庆和、文平，监制：向拱民、于春生。请听第34集，楚商臣弑父篡位。
雄才大略、野心勃勃的楚成王现在已经老了，想当年齐桓公攻打他，最后也只能以刀矛之供收场。一地会盟，他玩弄权术，狠狠地教训了想当霸主的宋襄公，只是在城濮大战时晋文公退避三舍，却又最终取胜，才暂时阻止了他向中原扩张的势头。现在楚成王虽然满头白发，却依然豪兴不减当年。楚国的霸业到底交给谁？立谁当太子？这是一件令楚成王十分头疼的事情。这一天，他将大将窦伯召来商议此事。
爱卿啊，你是寡人的心腹，最近寡人对立太子一事想得很多，在这些儿子中，寡人虽然偏爱幼子侄，但他太小，怕日后难以服众，考虑再三，还是要册立长子商臣。他从小好武，性情刚烈，除了性格暴躁之外，倒也是个称霸之气，你看怎么样啊？
这本是大王的家事，臣
哎，你就直说吧。
既然大王这样问我，我就直言了。臣以为大王的考虑欠妥当。
哦，
楚国立太子，从来都是立年长的不利，立年幼的反而有利。
嗯，
大王既然偏爱幼子，不如干脆就立公子侄。这样
商臣为什么不可以呢？
俗话说，知子莫如父。公子商臣如果很使大王满意，便不会拖到今日。臣记得大王说过，商臣面目凶狠，性格残忍粗暴，不易继承大统。今日大王的想法有所改变，而臣的这种看法并没有变。臣担心立太子以后，公子商臣会更加骄纵，总会有一天大王会因为讨厌他而不得不废黜他，就怕到那个时候。
会这样吗？寡人看你是太多虑了。寡人一生经过多少事变，闯过多少风浪， 最后总不至于连自己的儿子都控制不住了吧？啊！
他们只顾在这儿交谈，哪里想到公子商臣正躲在屏风后面偷听。商臣气得咬牙切齿，他带上礼品去了平日给他最好的大夫潘崇府上。
大夫，今日商臣专为致谢而来。
哎呀，谢什么呀？
你多次在父王面前为我说话，我真是发自内心感谢你啊。
这都是应该做的嘛。
哎，这是我的一点心意，请大夫收下，还望大夫继续在父王的面前多多抬举，以后定当以富贵相报。
公子太看重潘崇，也太看轻潘崇了。
嗯，什么意思？
说你看重潘崇，你身为长公子，岂不知大王一贯独断专行，极为自信，岂是我几句好话就能说得动的？说你太小看我了，是你这些东西就想收买我，让我听命于你吗？你知不知道你这种举动传到大王耳中会是什么结果呢？公子，请把这些东西收回吧。
哎，好，好啊，这世上还真有给脸不要脸的。潘崇，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底细。你的父亲是我伯父的家臣，46年前死于内乱，所以你一直不得志。我不相信你就不想大权独揽，而这一点除了帮我登上王位，别的你就别想做到。咱们把话摊开，这叫各有所图，干不干你自己定。
嗯，好，你小子倒还算是直爽，
我叩请大夫指教。
那好，从今往后你再也不能干蠢事。
从此商臣果然完全按照潘崇的安排做事，他装出一副谨言慎行专心读书的样子，改变了楚成王对他的看法。最后楚成王宣布立商臣为太子。被立为太子的商臣真的忘了那些旧账吗？没有，他一笔也没有忘，只是在等待机会。不久，晋国命大将杨楚富率军征伐投靠楚国的徐蔡两国。楚成王命令窦伯和程大新带兵救援。两军对峙的时候，杨楚富不敢与楚国交战，主动撤兵，窦伯也就下令班师回朝，不战而归。商臣觉得这是一个除掉窦伯的好机会，就来找楚成王。
不战而归？他们怎么会不战而归呢？嗯，你怎么看这件事
啊？儿臣也觉得有点蹊跷，不过
怎么
啊？不过不会的，像窦伯将军这样一向忠心耿耿的老将，他……
哎呀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
父王，儿臣斗胆请增加窦伯将军的俸禄，他对国家确实是劳苦功高，而且这样嘛……
今天你怎么这么啰嗦啊？到底是怎么回事
啊？是儿臣了解到窦伯将军所以不战而退，是因为受了晋将杨楚富的贿赂，
故意放过了禁军。
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
来人，你是哪里人？
我是楚国人，在晋国做生意。
好，把你在晋国听到的话老老实实的重述一遍，错一个字我杀你全家。
不敢不敢。臣听晋国人说他们说是我们窦伯将军不交战不过河，他们才
简重要的说，窦将军为什么不同晋人交战？
这是这样，说是晋国大将杨楚富给了窦伯将军许多的财货厚礼，他才故意的。
滚下去！他怎么敢？这就是卖国，卖国！
哦，父王息怒。儿臣以为，爱才之心，人皆有之。窦将军年事已高，家累骄纵，出此下策，也可能是
寡人给他的俸禄还少吗？为了这个就能卖国吗？他要多少？多少才能买我将军的一颗忠心？我的将军，这就是我的将军吗？
父王不可轻动啊！记得当年城濮之战，父王因为子玉将军败于晋人，下令将其赐死，恐怕窦伯将军从此就有些心寒，所以这次才
是啊，所以他才这样对待寡人，对待楚国。好吧，你把我的佩剑给他送去，寡人再也不想见到他了。
窦伯看见公子商臣派人送来的楚成王佩剑，做什么都明白了。他制止住愤愤不平的程大新等人，带着对楚国即将出现内乱的忧虑心情，横剑自刎。程大新不服气，带着沾有窦伯鲜血的宝剑赶往宫中来见楚成王。
大王，大王。
是程大新，你深夜带剑闯宫要干什么？
我要找大王讲理。大王，这是您赐的宝剑吗？
对。
为什么？为什么？
你这是在质问谁呢？质问我？质问你的大王吗？
大王，过去您就杀错过忠臣，您也十分后悔，现在您为什么还要错杀忠臣？像窦伯将军这样的忠臣，您还有几个经得起这样杀吗？
那按你说，窦伯没有受晋军的贿赂？
我用我的人头担保，我们日夜与将军在一起，哪里有一个晋国人来过楚营？这所谓的贿赂是从何而来呢？
那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
大王，您中了晋国的奸计啊。
晋国？是晋国？对，不，寡人有些明白了。程大信呐，你去吧，寡人要想想，要好好想想。那把剑你收着吧，以后也许会用得着的。我会叫人找你啊，找你。
公子商臣设计 害死了忠臣窦伯将军。潘崇知道之后大发雷霆，
愚蠢之极，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蠢事来呢？
大王已经相信了呀。
哼，你要报仇什么时候不好报，什么由头不好找呢？偏去造这种荒唐之极的谣言呢、啊、这是一戳就穿的，你懂吗？你知不知道在大王心目中，替他打天下的人比他的儿子更重要。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努力，好不容易在大王心中培养起对你的一点信任，这下子全完了。
完了？哎，怎么会完了呢？现在朝中大权差不多都交给我了，窦伯一死，军权也就呸，
做你的春梦吧。只要他一句话，你的这些权力通通都会成为泡影
啊。那怎么办呢？
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孺子误我呀。这样吧，只有先设法摸清大王的意图
啊。这可怎么摸呢？
听说这几天你的姑母，也就是大王的妹妹江国夫人回来探亲了。江国夫人跟大王很亲密，性情又急躁，估计大王一定要跟他谈到你。哼，你干脆就出面请他吃饭。
哎，请他吃饭他也不一定就肯说出来。
哎，吃饭时你装出无礼的样子，激他说出来呀。
那好吧。
太子商臣亲自出面请回国探亲的江国夫人吃饭，在饭桌上他粗俗无礼，终于把江国夫人激怒了。
上臣，你简直太不像样子了。我明白了，大王要杀了你，立公子职为太子，真是太应该了。
你何必要发这样大的火呢？
从小你就少情寡义，想不到长大以后更不成才。你不要以为大王是瞎子，看不见你那些阴谋诡计。你狂吧，小子，有你哭的时候。
姑母，对不起，请息怒。
江国夫人一怒之下走了，她前脚走，潘崇后脚从隐蔽后面出来了。
他说的那些话，师父都听见了。
事已至此，只有一个最便当快捷的办法，就怕太子你于心不忍呐、
啊。哎呀，都到了生死关头了，我还有什么不忍的？
事不宜迟，那就立即行动。
好吧。
江国夫人怒气冲冲地回去，向楚成王讲了在东宫的遭遇，楚成王也大惊失色。
你都对商臣讲什么了？
我好像没有讲什么呀。
哎呀，你那脾气我还不清楚，肯定一着急就什么都说了，想想是不是？
哎呀，真是的，王兄，让这小子有了准备，事情就不好办了。
是啊，我也正是怕他铤而走险，才不声色，好抓个机会把他除掉。这样一来，我
干脆今天就把他给扣起来，或者是宣布把他的太子废掉。
你又急了，让我想想吧。明天我会让人把程大新招来。
哎呀，明天 明天就晚了呀。
哎呀，好吧好吧，哎，你别急，我这就让人去召回程大新，明天一早就能赶到。哼，寡人还在，谅他一个孺子能有什么作为。哼，
楚成王还真的想错了，在潘崇的策划之下，商臣带兵包围了王宫，王宫的卫队也已经换成了他自己的人。潘崇带着几名东宫卫士闯进王宫。
啊，潘崇，你们怎么闯进宫中来了？你们要干什么？
请大王立即传位给太子。
你们这是构逆，想逼迫君父吗？
这是楚国的事，你现在是江国人，你闭嘴！
你这个杂种！
把他看起来。
是。
王兄，你养的是狼啊！
不许胡说！再说，就把他舌头割下来。
你何必逼人太甚吗？
你在位46年。也该顺应民心，自己让位了，休怪我们逼你。
潘崇啊，寡人待你不薄啊。
你让我辅佐太子，我就只知道有太子。说，你退位还是不退？
好吧，寡人退。要是寡人马上自己让位，能不能让我活命啊？
这可就要由新王做主了。
啊！
大王，听见刚才的话了吗？
寡人都听见了。
他是自愿退位，要求留他一命。请大王定夺。
哎，自古一君死，一君立。所谓天无二日，国无二君。他这么大的年纪，怎么连这个都不明白？真是白活了！
你
就不要再活着了。关上宫门。
是。这就是我的儿子，这就是我的儿子！哈哈哈哈哈
哈！你不要怨天尤人了，这全是报应。
报应？
对，是你47年前杀掉兄长、篡夺王位的报应。这是一代，你开始吧。
周伯，周伯呀，寡人不听你的忠言，落得这个下场，无话可说呀，只是无言于地下，再见到你呀。
我是送他一程吧。
是。
两名武士从两头将衣带勒紧，不一会儿楚成王又魂归西天了。江国夫人悲愤的一头撞死在石柱上。第二天早晨赶回来的程大新也被早有准备的商臣率军杀死，年轻的公子侄也被赐死了。野心勃勃的商臣就这样踏着鲜血登上了王位，是为楚穆王。
三皇五帝下。 上走，群雄争霸闹春秋，龙争虎斗烟云过。